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的原地。今天在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当中，要再次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一次我们都很用心的、诚恳的邀请来宾来到节目当中，用他们自己所走过的生命历程和你们诉说他们所走过的每一段故事。每一次在听别人故事的时候，我总是盼望我们能够抱持着一种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这样子一个态度。我想每个人都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如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邀请的来宾高文宗他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上说的，他说人生如戏，或说戏如人生，不知人生是戏，或者戏是人生，但是这都无妨，重要的是反映出现代人潇洒走一回的心情和写照。在这现代社会的舞台里，商圈、豪宅、名车、奢华的宴乐、光鲜的衣着，还有亮丽的装饰，都是这个舞台里面的场景，伴随着每一颗不满足的心，追逐着权力、身份地位、社会名流，追逐在时代的尖端里，于是在每一个角落里就有不断的事情在发生，有喜剧，有悲剧，有官兵抓强盗，有侯友宜屠龙记，有诈财骗色记，有本尊分身记，也有飞碟升天记，也有大学生的为情灭师记，也有浪子回头记。他说最重要最感人的远胜于铁达尼号的，那就是耶稣的救赎记。是，今天我们要来和你分享一个耶稣的救赎记，耶稣的救赎使得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在今天云彩飞扬这个园地当中，美珍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高文宗的故事。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就一块进入高文宗的生命故事。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高文宗先生哦。这位来宾呢，也曾经是黑社会的兄弟，能够跟兄弟一起坐在录音室里面录音，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啊。不过今天我想坐在我面前的，就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要分享的是一个耶稣的救赎记，也就是耶稣使得高文宗从一个浪子变成如今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哦。好，我们现在就来跟节目中的来宾一起打招呼。文宗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好，我是文宗。
很高兴能够邀请高文宗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故事啊。其实 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很善良的，看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单纯的，很可爱的。那曾经高文宗也是一个很单纯的婴孩，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蛮凶残的人。回想起这段过程，连自己都觉得还蛮可怕的。所以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先从你的家庭背景来认识起好了。我们先来了解现在的高文宗的家庭背景。现在文宗的家庭，
我有一个太太，三个孩子，老大读，要升起来升国一，那老二是小四，老三是小三，那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家庭幸福美满。
还有自己的工作，目前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我在从事一些金属方面，一些铁做工程方面的工作，这样。
其实很感谢神，我觉得对于一个更生人来说啊，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盼望的，因为在基督里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一个荣美的一个结果。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却有一段很不堪的过去啊。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成长过程当中的高文宗。小时候你是在什么样的家庭当中成长的？
其实我家以前小时候是蛮单纯，就是务农，在这个木栅那边那务农，那小时候也很乖，很乖巧，跟其他小孩子这样很玩耍，那就这样的来长大。但是到后来就是交了坏朋友，但是别人也认为是交了我这个坏朋友，那我的父母也说我是交了别的坏朋友，后来就才变坏，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家庭，那一个很单纯的孩子，那后来就变得很坏很坏。
好，那我们就从17年前开始来说说高文宗的生命故事好了，跟大家解说一下为什么你会交上坏朋友，而交上坏朋友之后你又过着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其实也不能说坏朋友，因为我们本身我自己也是坏朋友，所以不能说别人是坏朋友。那只能这样讲，就是大家一起跟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嘛，就是讲利下挂低，然后这个这样臭气相投了，可能别人会用这个角度来看，或者是什么蛇鼠一窝这样的角度来看。那但是那时候朋友在一起，彼此在一起都很哇贴呗啊，哇麦姐啊啊，在一起啊，吃喝玩乐啊，在一起，反正在一起就很过瘾。那跟家人在一起，很不过瘾，所以就不跟家人在一起。那跟这些朋友一起在一起，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吃喝玩乐啊，做坏事情都在一起。那觉得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那彼此可以聊，彼此他们也了解我们，那我们也了解我们的朋友。要什么事情，不管做什么事情，大家都在一起，我觉得，这样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一起吃喝快乐啊，钱从哪里来嘞？
钱呢，一些不好的方法啊，可能如果像家人没有，就去有时候打工啊，有时候跟大哥拿啊，有时候就去做一些坏事啊的一些金钱啊。
其实在那个时候好像常常你们在一起就是会跟黑道在一起吗？
对的。
都做些什么事呢？
打家劫舍啊，一些然后吃一些什么迷幻药啊，花天酒地啊，要不然就去这个赌场啊，大概是这样。
你其实年纪蛮轻的时候，其实家庭背景又很单纯啊。那我们回过来谈，为什么那时候不喜欢跟父母亲在一起？
因为父母亲大家都会念啊，要读书啊，要干嘛，要好好做人啊，但是我就是很不喜欢读书啊，爱玩啊，可能血气方刚啊，那时候才十几岁啊，可能很喜欢玩这样。
那你在一起这些同伴们都是同学吗？还是就是同学以外的这些同伴？
差不多，那有的可能大一两岁，有的是小一两岁，大部分都是这个年纪。
那时候不爱读书，就这样每天跟着一些大哥们，跟着他们去要债啦，去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多谈一谈那个过程里面，其实你刚才说其实这样很快乐，跟朋友在一起吃喝快乐，然后做一些事情，甚至还要去这个所谓的打斗。
是
啊，谈谈那个过程，为什么那个时候对年轻的孩子来说要拿刀啊，拿棍啊去互相对打，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到底心中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会去做这样的事？
就是可能也是一时的冲动吧，那可能少年人血气方刚，有时候打不过人家就只好拿家伙，然后不然怎么办， 对方如果个子比较快，我们就要拿刀才能够制服别人啊。那时候也不晓得说这样子是不好或不对，因为也没有人教导，那管他的，反正就是要给对方好看。那时候心里面有一种仇恨存在，我觉得有一种仇恨这样。
有一种心态是我不太了解的，就是说像有的时候别人看你们一眼，你们也要去揍人家，为什么？
不爽啊。
就是别人看你，你不高兴，就是要去揍别人。
嗯，
所以那个时候以欺负人为快乐，对不对？
是挺，我觉得挺快乐的，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我觉得那时候的心态是这样。
这样的生活过了多少年呢？
好几年哦，差不多三年有。
你们家里面是只有你之外，还有没有兄弟姐妹呢？
有，我还有两个弟弟啊，两个姐姐，他们都很乖啊。不像我。
所以在家人面对你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反应，以及或者体会他们当时的心情呢？
他们都对我蛮，本来是还会劝说啦，还会道德劝说，但是我都不听啊，就是，我干嘛讲人家谁的嘛，后来就不听，那他们后来就对我放弃了，反正，唉，讲也没有用啦，干脆就默然，他们就不讲了，这样。那我就挺高兴，因为他们没过人家谁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在那个时候过程是不是还是跟家人住在一起？还是你已经搬出来的？
很少，就是有时候家里好像客栈一样回去住一下，然后就外面可能住几天这样。现在想起来，好可怕哦，
很可怕，
很可怕。
好，我们多谈一谈，因为刚才你有说到说，其实，在那过程除了当然就是吃喝诈骗，你都来。这个为了拿到钱，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吃喝诈骗、欺负人，这些事情都样样都做。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自己受到伤害过？
哦，也有。有一次，本来这个我们看人家不爽，别人会看我们不爽。然后后来那时候，有一次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其他的一个角头，他地方有一些人呢、啊，他看我就好像很不爽，要过来问我。那我说，我就跟他顶嘴啊，我说怎么样，那不然怎么样，因为我身上是有带一个扁钻。那后来他就揍我一拳，那我就这个扁钻拿起来就要捅他，我那时候没有枪，那时候十几年前。那后来他就赶快跑，他就跑了，那我就在后面追，啊追追追追追，后来他就一个石头丢过来，哇丢过来，我本来没有发现，后来怎么奇怪，好像湿湿的，哇原来头破掉，然后这个在流血，后来这个见情况不大好，就赶快这个危险跳走，面子还在，我就赶快闪了这样。
那受伤之后的怎么去疗伤呢？
然后受伤就去缝一缝啦，不然你还要去报警嘛。就是没有报警的就是缝一缝啦。因为我觉得既然要出来混齁，就要 keep it 姐。好，既然就受伤就缝一缝，改天有机会再去讨个公道回来就好了。
后来有真的去讨这个公道？
有啊，后来大哥说，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就伙同了很多很多人，然后去找他们算账，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觉得那有真的是非常荒唐的年岁当中，
是啊，
有没有被警察抓过？
好像还没有，因为这个我眼明手快。
所以一直都没有进过警察局。
有啦，就是。
这什么事件？
就是那时候什么违警，好像就是有发现一些的盗窃啦。盗窃。
一直到72年底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啊，你被通缉了，谈谈为什么为什么。
所以那时候姓就好几个朋友在一起，那有一次在喝酒的时候，他有个姓张，我记得姓张，然后他这个喝酒下去，这个态度很不好，然后他就在那边蛮嚣张的啦。他说，那他跟我们几个，他是我大哥的一个朋友，然后后来我们五个人在喝酒，我们三个人，然后还有这个大哥，还有他的朋友，然后他说，你这个来啦，我喝一杯，你们喝三杯，他们就说，对，那我哪个呢？他说没关系啦，反正你们要喝不喝都没关系啦，反正哪边你出钱啊？我说你是说什么笑话啊？什么不用我们出钱？那本来就是要给他修理啊。然后后来大哥说，没，这小块台，小块台，拢家己。然后后来我们就不高兴就走了。那走了，其中有个郑某，他就这个越想越俩公， 开玩笑，那么这个什么态度，我们这个去修理他，啊，就去引刀拖三支这个武士刀，啊，就去堵他，啊，他这个后来喝酒这样咧，颠的半路被堵到，又讲啊，无是要安怎，是虾米代志？虾米代志？我就讲无虾米代志啊，然后被催你啊，然后就二话不说就砍他。那时候冬天，那他穿了一个皮衣，啊，伊就走啊，哇，伊还够怎样他够走，然后就砍他，砍，那他可能伤势也很严重，哎呀，因为那个刀都很利，差一点就死掉。但是后来我知道，爷公凹卡筋等伊，
后脚筋砍断了，
后脚筋断掉。
嗯，你们那时候真的是很狠欸，砍了很多刀，他跌倒了，还朝他的背跟脚猛砍。
对啊，
可是你们不会怕他死了会出事吗？
嗯，当初好像就抓狂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那事后呢？你们把这个人砍了，砍伤之后，你们三个人怎么办？
三个那时候因为有喝酒啊，酒醒的时候就觉得哇，怎么这样子？哇，这样逮鸡多条啊！那后来就跑路啦，那不然怎么办？总是不能就坐以待毙啊，一定要跑嘛，对吧？然后就跑了。那后来我父亲还有跟其他两个人就一起凑了这样100多万哦，那时候100多万很大，然后就做这个和解，跟家人跟对方的人和解。那对方的父亲哦非常的生气，然后他就跟我们这三个家长他说：“用你看，恁囝来抬阮囝，恁三个人的囝来抬阮囝。”你搞阮囝真啊皮衫剁咖呢？啊，好你家仔佫有真啊皮衫，啊那无真啊皮衫，我炸了死啊！你想看嘛？我要求的哦，这是我父亲他们转述的啦，还好我没有当场听到。
嗯，那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既然有办和解，为什么还是会变成一个杀人的通缉犯呢？
因为和解是后来才和解，因为他就一被杀就马上去报案了。
哦，
然后和解是比较后来，然后跟个一个多月谈嘛，啊谈，这样后来才和解。
整件事情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你的阿嬷，阿嬷非常疼爱你哦。
是。
那阿嬷知道你变成这样的孩子，他一定很难过。你知不知道阿嬷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有没有想过他的心情？
哦，我想我阿嬷是很伤心的，因为我阿嬷是很疼我。那从小我母亲就不在，我母亲在我国一的时候就过世。那后来阿嬷都一直很照顾我，那也一直很鼓励我。但是我阿嬷真的很疼爱我，但是我也没办法，因为但是我知道啊，我阿嬷后来发现哇，这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她很伤心啊，她也同时她也很担心这样。她说奇怪，我的乖孙在那里变哪里？但是事实这样，他也没办法，所以我阿嬷就一直哭。那其实我也想好好做人，但是我做不到。
嗯，还有一次啊，就是你又需要跑路了，需要跑路，然后跟父亲要钱。那时候是因着这个事件跑路吗？
是。
那父亲那时候有给你钱吗？
哦，我那时候跟我老爸说，我还义正言辞的说：“欸，爸，你提一挂钱来，我无钱啊，我要走路，你提一挂钱来，你无看我走路真艰苦哟。”那我老爸就约了一个地方，那他叫我去，那他。他没有拿我跟他讲的这样个数目给我，我说啊，那干那得接点骂你啊呐，哎，我哪有搞啦，你这是别给我那么糟了啦。
你跟他要多少钱？
我跟他说，把你现在买先提几万块来，我糟了这
10000块钱，
当归工啊，安尼啊。
那爸爸给多少？
啊，后来我老爸我记得好像拿了4000块给我了。嗯，那但是他后来他跟我讲说齁，这个厝已经无钱啊啦齁，这个小弟爱去读册齁，阿嬷嘛年纪遐尼大，厝诶拢无钱啊。
你们房子是自己买的还是租的？
那时候是租的。
所以还要付房租。
还要付房租。
那父亲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也是做工啊，家里并不宽裕。对。
嗯。
那所以我当下我听到这样，我心里很难过。我那时候我真的在，真的后来离开之后，我一直在哭。
嗯
嗯。那我那个朋友，他这个郑，我这个说他名字也没关系，这郑国龙，那他就安慰我，他说哦，没关系啦，不然哈，我们等到这个事情过了哈，我想我们安分守己，好好做人呐。我说嗯，好了，
决定不要使家人伤心了。
啊是啊，是啊，是。
好，那是不是不久之后，照这样年纪算，等于是国中还高中的时候吗？
差不多。
所以 这样算算是不是要去当兵，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那当兵是不是就乖乖去当兵了呢？
对，当然当兵里面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啊，哇，这个没有办法一一的分享。
就是一生都很奇怪在江湖上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会
要
拿枪打班长，一会又打这个，一会又打那个，哇。
你打班长？
对对对。
为什么？
因为也是看他不爽啊，就扁他。
你当兵了还这样子容易不爽啊？
差点又被判刑，差点又要拿枪又打这个，然后又被关紧闭两次。哦，能够搞到退伍
了，
真的是。
要好好的做人。不要再使家人伤心，这下当了兵之后犯得更严重，拿枪打班长诶，然后又关紧闭诶，那这样不是前途就没什么希望了吗？
没有，拿枪只是拿而已，还没有打啦，开玩笑，打了之后拿有可能是退伍这样。然后后来用拳头打而已啦，没拿枪的打。
那也很严重啊。
啊，
拳头也是打
对啊，就被关紧闭啊。
以下犯上。
对啊，就被关紧闭这样。
那怎么办？这下好像要好好重新做人，又失败了。对不起祖母，对不起爸爸，对不起所有的人。
是是，我都立志这样，但是我做不到啊！哦，怎么办呢？其实基本上我是知道的，有时候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是知道，但是有时候朋友又在一起哈，又做不到。
可是当兵了也，当兵朋友也不在身边了啊。
但是那种性情，那种劣根性还是在，你知道吗？就是性子就败，就怎么样，就他跟人家。吵架，
所以你在军中也不可能会有朋友咯，按照你这样的性格，
也是有啊，有一些也是有一些麻吉的。我以前当兵有一个在万华的角头，那跟我很好。那后来他退伍之后，我们很要好，在当部队的时候很要好。后来他退伍没有多久就变成枪击要犯，后来就被枪毙。我觉得也很可惜。
那你没有走到这一步，一定有一个生命的转捩点啊！就是，当然，我们知道今天你是基督徒了，
是
啊，很可爱的一个基督徒哈。在诉说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很快乐。不过我相信，那个自己走过来那个历程，回头去想曾经荒废的那段岁月，其实如果可以弥补，我相信你一定很愿意去重新弥补，因为那过程当中对家人造成的伤害，对于那些曾经被你伤害的人所造成的这些伤害，其实是无法弥补的。
是，
对。但是今天不一样了，生命有盼望。我想云彩飞扬这节目有许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在监牢里面服刑的朋友，常常他们问说，我这样的生命还有盼望吗？我犯了那么多的错，今天接受刑罚，当我再出来的时候，我还有盼望吗？我想有盼望，
一定有，
在耶稣里面一定有盼望，
一定有。
我们就来听听看后来你的生命当中怎么会有一个转折。
出来。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张荣光，那他是世代的基督徒，他是我国中的同学，那他为人也很老实，那他跟我很要好，那他跟我讲说耶稣啦耶稣，我那耶稣是什么挖沟啦，我卖公黑啦，小酒馆的关他来啦，哦，这以前的我了，不是现在我不会这样了，哦，那小酒馆的关来啉啦，讲什么耶稣卖公黑消费来。但他就是锲而不舍，他一直跟我讲，他不认为我这个坏朋友，他相信他总有一天我会改变。
你没有看过他不爽过吧？
诶，没有，他因为他很老实，
所以没打过
他。他老实人不会了，不是他很老实这样。那有一次他结婚，在这个木栅的活石教会结婚。那他说，因为他跟我说哇贴，他说诶文忠要不要来参加？那我说好啊，反正那里又不是什么龙潭虎穴，反正对不对？去看看这样。那好朋友啦，啊，他结婚我就帮他开车，然后后来就进到这个教会的里面。那教会里面大家就在唱诗歌祝福嘛，齁，什么什么爱的真谛啊等等啊，齁。好，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就第一次去到教会，那我就坐着就打开诗歌本，我说诶要唱就来唱嘛，反正以前去卡拉 OK 也常常在唱，然后就唱，诶但是我觉得一种莫名的感觉在我的心里面，这是我以前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以前不管去花天酒地去哪边寻欢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就说不上来，但是觉得很舒服这样。那我自己在思考说，诶，我以前觉得心里面蛮空虚，但是当我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很舒服的感觉。我就自己在思考说，莫非这个就是我要的吗？那后来等婚礼完毕，我跟我这个朋友跟荣光来分享，我说诶荣光，我呢干嘛心态齁就舒服诶，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样哦，这个就是上帝的平安。我说哦这样子吗？哦，他说上帝的平安临到你呢。哦，我说哦，我说他的感觉真的很舒服就是了啦，齁。那所以奇怪，他就跟我就说，啊不你过来教会看看啊，齁。啊我就没改的啊，说一些五四三，我说好，我觉得我应该这个严肃一点来面对我自己生命的问题。那后来他再找我就没有跟他掰很多啦，因为他基本上也拜不过我，但是我知道我是在拜。那后来他邀请我，我就很真诚的说，好，那我再去看看。那后来再去到这个教会，那这个好，那去到教会，这个 对不起，这个牧师就在说这个这个他能够赦免许多人。那时候我就想到他，那时候牧师就想讲到一幕，就是当这个耶稣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两个强盗，那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嘲笑他，那其中有一个说主啊，求你纪念我，这样。那耶稣就跟他回答说，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面。那我想到这一幕，我就说，那我自己心里这样讲，我说哦，那这个耶稣连这个强盗他都可以赦免，那我想我以我来说，我想肯定上帝是可以赦免我。那我觉得那一天牧师讲这个赦免，那好像是针对我来讲，因为我知道我犯了许多许多的罪。那就在牧师讲的时候，哇，我一幕一幕的这个浮现在我的眼前啊，今天所做的我不知道的，那这任何的一幕，这个任何的错事都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我以前也不觉得说我做错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真的是错了。那不止做错了，而且还很大的错，好像圣经讲的这个一人一个都没有。那好像我后来想到，像是保罗说罪归中的罪归，我觉得我好像是，我就是，那我犯了很多很多的罪，很多很多的错，也犯了很多很多的罪。那后来我一一的来认罪悔改，当牧师讲到这样的时候，一幕一幕的浮现我的脑海里面，那在我脑海一直浮现过，那我一直在哭，那我觉得耶稣借着这样子也一次的来洗净我一切的过犯。那我最后就好像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他说这个孩子，你的罪我都赦免你了。那我听了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就是上帝的救赎啊。每一次当人真的真实经历到上帝的救赎，再强的硬汉都会留下感恩的眼泪啊。我们相信思想到那一幕，就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承担我们的罪，无论是有形的罪无形的罪，而我们能够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进到他的乐园当中，与他同住，与他同享生命之恩，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啊！也就真的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哦。我想在当下，就是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文中真的是被神的爱摸着了，好像在那个时候也真的知道一个人罪得赦免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恩典。那接着就是在这过程里面好像开始要做一些调整了，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如果遇见耶稣，他的生命如果不做没有改变，那就这个信仰就不是一个活的信仰。所以我们请文中来谈谈看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啊，知道自己的罪被赦免，这是一个恩典。但是怎么样跟这个神有生命的连结，以至于你的生命开始做了哪些调整，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的，谢谢。那我觉得我深深地体会到神赦免我一切的过犯，并且我也找到人生的意义跟价值。那我觉得我找到一股力量是可以向善的。那我觉得那我觉得主很恩待我，我做了这么多的错事他都可以赦免，那我觉得这样的爱是何等的宝贵，那不需要我花什么任何的代价，我只要悔改，我只要认我的罪，那神就会赦免。哇，这样的交易我以前没有听过，如今我听到我觉得我非常的震撼。那他说耶稣爱你，我觉得这样的爱是这个我以前没有听过的，那也得不到的。那现在耶稣这样的爱临到我，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我可以来接受耶稣成为他的儿女。那后来我的生活行为当然有很大的改变，我就毅然以决然就邀请耶稣进到我的心里面做我的救主，来帮助我我也愿意来过一个新的生活，来愿意过着一个有盼望一个喜乐的生活。那以前有一些的不好的习惯啊，像吃喝玩乐啊，以前在外面鬼混啊，一定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抽烟啦，打麻将啦，这个宿醉啦，那到一些风花雪月的场所啦，那后来那这些都改掉。 我觉得神已经，神的圣洁已经在我的心里面，那神的宝血已经涂抹我一切的过犯，我觉得我不能再对不起他。那后来我就要好好的来跟随主。那在一些行为方面，我父亲也觉得看到我的改变，觉得也很奇怪。不然那时候他帮我退户口，哇，那时候蛮严重。我说，把我来信这亚索，不信。这个我们都是传统拜拜的，你去什么信这个西洋阿斗啊搞啊呢？我说别啊，这个搞就赞的啊，一旦帮助我啊，用不行，你还要信哦，我要给你退户口。哇，这么严重呢？以前我去花天酒地去干嘛，去杀人放火，他都不会给我退户口。现在竟然回应着我要去信耶稣，他要帮我退户口。那我心里纵然是难过，但是我还是坚持，他就那个个性就忍耐，那继续跟父亲交谈，继续的来沟通，那继续的生命慢慢改变。那后来我老爸看到我改变，其实他也心里有数啦。其实他没有对我说，但是他对别人说齁，他说我这个孩子是救到的。我这个孩子是救到的。以前齁就怕啊，他那不是信主耶稣齁，我就很伤脑筋的。因为这是我的老爸跟他的朋友说的。所以有说我这个孩子是救到的，以前呢为非三祖呢就跟信仰说跟他不败，所以他就也没有反对的立场，所以他也说好啦，既然这个耶稣能够帮助你，那你就去信啦。
其实我坐在高文中的对面，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过去拿枪拿棍啊，砍人渣真是不眨眼的一个硬汉啊，可是现在谈到耶稣的救恩，谈到自己跟父亲的关系的时候，会热泪满眶哦。我真的看见，真的不用多说什么，就是看见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生命真实的改变。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就开始在稳定的在教会中聚会吗？
对，后来我就工作，就安分守己的工作，那。同时我也跟以前的朋友来传福音，我说这个信仰是很棒。这个信仰是可以帮助人的。但是我以前的朋友都笑我讨拍，他都嘲笑我。但是我觉得我会继续的来坚持这个信仰。对不起。所以我觉得若不是上帝救我，我可能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可能被人杀死。第二个可能就是杀死了。所以我很感谢上帝，给就脱离一切的黑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要在这边跟你来分享，就是不管你在徘徊在十字路口，或者是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或者是你觉得人生很空虚，觉得人生很无聊，或者是沉迷在一个毒品的里面，亲爱的朋友，有一个选择，让耶稣来帮助你，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他必要来引导你脱离一切的黑暗，进到光明国度的里面，里面有喜乐，有盼望，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能够变成一个人的价值，能够活出人的价值跟尊荣出来，都是因为上帝的爱。
我想听到这里呢，我们要请文中来唱一首歌啊，因为有一首歌是能够表达他心里对上帝的一个爱，就是无限的爱啊。这首歌是一首台语的诗歌，我们会请文中先把歌词念一次，以后呢再请他唱。
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同心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三做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我的爱，予我机会定头来，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天赛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也予我有 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艰辛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三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艰辛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三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阮的爱，予我机会顶头后来，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
是耶和华是完全的爱哈，这是诗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高文宗用心里面发自内心很认真的来吟唱的一首诗歌。我想在这之前，我们听到他从一开始分享自己过往的荒诞岁月，到自己被耶稣的爱摸着，到生命被改变，甚至他跟家人的关系被改变，实在看见福音真的本是神的大能。因为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一切相信神的人生命就必定会被改变。亲爱的朋友，你羡慕这样子一个改变吗？不论现在你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你的生命就是有机会被改变。不过我想生命被改变了，但是旁边的人看你还是觉得你的背景蛮吓人的。那特别是我比较好奇，就是你结婚这件事情，神给你一个家庭，但是在结婚之前面对这个结婚这件事情，有没有受到拦阻过，因着你的背景的缘故？
那时候我的岳父他本来他很不同意，他说他有去打听，他知道这个底细不好，这个品性很不好喔、哦、这个在木栅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他说喔、哦、这小子喔、哦、可能就是因为要娶我女儿喔、哦、那故意变得怎么样，那以后可能他结婚之后喔、哦、肯定这个女儿是会吃亏的，他本来担心这样。但是我太太他一直跟他父亲说相，他说不会了不会啦，他因为信耶稣改变啦，他不会再走回头路了啦。那我岳父看到他女儿这么坚持，他也没办法，因为我太太她也很爱我，那我也很爱她。那后来就他就也祝福我们就结婚这样。
所以这样一路走回来，从17岁的时候开始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转折，因为17岁之前你都是很乖的孩子。17岁那一年开始变得坏了，
是，
然后就开始一路上这个人在江湖的生活，一直到遇到耶稣的爱，到如今，其实这一连串的整个人生的起伏，对你来讲，回顾那个过程里面，都好像是连续剧，一幕一幕的在呈现。能不能请文宗谈一谈，信仰对你来说，它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对你的生命来说，它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改变你吗？
哦， 这个百分之百是确定有的。我真的因着这个信仰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爱，那我可以这样的来说，就是这个信仰就是因为上帝爱，我觉得这个爱是一个这个信仰的核心，那我让我可以接触到这样的爱，那我里面就没有仇恨，那我也明白许多仁义的道理，那我也慢慢的受教，在教会里面来学习一些仁义的道理，那我觉得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我的人生观，对，以前可能比较认为自私的，但是诶，圣经就想到说你要爱人如己，那你要帮助别人，你要行善，你要的尽心的爱主，那其实就是爱人如己。哇，我就觉得这样的道理是非常的棒，这样跟这个时下当时的社会整个的逻辑是很大的冲突，因为你看这个社会大部分都是人人自危，然后可能就是这个比较自私自利啊，讲究一些名利啊，一些物质方面的享受。但是我看到诶，神的爱是很不一样，而且他来都跟一些的贩夫走卒在一起，跟瞎眼的啦，妓女的啦，这些的这个中低阶层的人在一起，我就觉得我很欣赏。那然后我从里面也接受许多的教导，那我可以去行，那慢慢改变我一些的很多方面，在外在在内在都提升，在我一些的眼光一些的观念，跟我一些的人际关系、家庭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都有很大的提升。我觉得这个信仰，若不是这个信仰，我可能不晓得流浪到哪里。所以这个认识这个信仰是我一个生活的一个转捩点，是一个绝对的关键。那我最后再分享齁，我觉得我不止自己得到这样很宝贵，那我也在看守所有这样的服事，能够辅导他们，能够来帮助他们，特别在土城看守所有在担任这个辅导的工作，能够帮助他们做这个宗教劝化的工作。那我一直鼓励他们，我看到里面有很多年轻人，但是被烟毒来捆绑，他们也身不由己，跟我当年也是一样的。那我就现身说法的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让他们有另外有一条出路。我看到这个监所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生活没有盼望，他们这个不晓得人生的目标。那我有鉴于此，我以前也是跟他们一样，那所以我就很积极的来参与这样的服事，能够来帮助这些看守所的收容人，能够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说，是的，我以前也是跟你们一样，但是我如今可以这样，我深信你也可以，因为靠着上帝的爱能够来帮助你们，可以成为一个福音很戒毒的一个成功者，能够来帮助他们脱离黑暗，进到光明国度的里面。所以我刚唱的这首诗歌在监所里面是很受欢迎的，很本土化，那也很受他们的欢迎，能够触摸到他们的心灵，能够让他们再次的思考那个生命的意义跟价值。那我用各样的方法总是来鼓励他们，我深信人在神看来都是很宝贵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常借着诗歌，常常借着许多的见证，还有自己的见证，来鼓励我们这些在监所的朋友们，我觉得在这个黑暗的角落是比较被忽略的。那我所以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渴望这个神能够把福音传到每个角落。所以亲爱的朋友，好不好，如果你听到这样，你可以或许你也是这样的人，或许你可能跟我也是一样，我真的是大大来鼓励你，我深信这个上帝过去如何帮助我，他一定可以来帮助你。或许你在人生的抉择的时候，让耶稣能够引你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好吧，这个时候就接受耶稣要来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他要让你过一个很丰富的人生，过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是一个有云彩的人生，能够脱离一切的悲情，让你里面得着丰盛。所以圣经说，来信靠他就得着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亲自对我们说的，他何等的乐意要来施恩给你。所以亲爱的朋友，好吧，这个时候你要打开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可以向他来祷告呼求，让耶稣来做你的救主。我深信你的未来不是梦，我深信你一定能够建造一个很美好的未来，我深信你的人生可以跟我过得一样，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有盼望。最后我真的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谢谢你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愿上帝赐福给你们，谢谢。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衷心的盼望透过云彩飞扬这个节目，能够借着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陪伴你一块来体会，无论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会经历多少的无奈，或者是会面对一些意料之外的遭遇，甚至是会遇到的高山或低谷，但是记得，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那创造生命的源头上帝的面前，愿意专心的仰望他，专心的依靠他，那么我们就必定能够看见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天父上帝，肯定是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蒙恩惠得怜悯做随时帮助的神。这位上帝必定能够带领你走过生命中的每一个高山低谷，并且使你在其中得到美好的益处。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高文宗，我们听到了一位浪子回头的生命故事，我们也得到了高文宗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集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里。我们很乐意提供这个事工当中的每一个生命故事跟 CD 卡带，成为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工具。深深盼望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可以祝福更多的朋友。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怎么样来索取的话呢，欢迎你使用电话或传真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拨电话拨到 2754-1144 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呢，请在前面拨02。那如果你想写信给美珍的话，欢迎你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另外节目也为了帮助一些有心要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呢，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愿意亲自的陪伴你，帮助你有系统的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课程，欢迎你来电话或者来信跟我们联络。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要谢谢你的收听。那么节目的最后也要谢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 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